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张晴。
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毅。
我们四位在这里问大家安，盼望大家对列王记，对这卷书的人物啊，他们的事情啊，对我们信徒生命的侍奉的意义都有帮助。那么今天我们进到列王记上第十集了，那么我们继续看所罗门，称作最智慧的王，而且也是耶和华特别钟爱的王，他的名声财富也特别大。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第九章，特别选读第十到十四节这一段，这个提到一个人物对所罗门建殿的帮助很大的，而且还有整个第十章一到二十九节这个范围了。如果有圣经呢，跟我们在这个范围来研读。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第十到十四节五节的经文，这里就记载所罗门建造殿的经过，时间有多长等等啊，请海毅替我们念出来好不好啊？第九章十到十四节。
好的，第九章十到十四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
好，谢谢海毅啊！这五节的经文介绍所罗门建殿，谁特别帮助他？这个称作什么名字？
推罗王西兰。
对，推罗王西兰替所罗门做了什么呢？
最重要就是资助他建殿跟建皇宫的香柏木跟松木还有金子，
就是提供他一切重要的材料啊，
是
香柏木啊、松木等等。没有免费的午餐啊，我们用现代人的说话。那么所罗门怎样答谢这个西兰王？
上一回我们说他们是双赢的局面的，因为推罗王他们很缺的是五谷粮食，所以呢所罗门就会给他们粮食。另外这里说的二十个城镇，因为建两个宫殿呢，一个圣殿一个所罗门他的王宫呢，花了二十年，每一年可能达成那个合约的精神，每一年给你一座城 营池划分给西兰，那么西兰就会为他们提供上好的木材，一些技术人员呢。
嗯，所以小燕也很聪明啊，他说哎，这个王宫跟圣殿呢20年才做完，那么就给你20座城啊，一人一座，很有意思啊。
对，但是大家仔细看11节到14节，感觉是一个不太愉快的交易来的。
对啊，这里说推罗王怎么说啊，他喜欢不喜欢这个诚意啊？
当然不喜欢了，给了等于没给。
你有没有查找过这个起名叫加布勒这个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啊？
一无所处。
一无所处，根本都不喜欢。他说哎呀我兄啊，你为什么你给我的这个是什么诚意呢？啊，他不高兴啊。但是结果呢，这个西兰也给所罗门120他连的金子。哇，这个是怎么换算了？我查找好像4吨半这个黄金，
还蛮多的，
还蛮多了啊！我们也不晓得多的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所罗门建殿呢，得到这个推罗王西兰的帮助。这个帮助除了是西兰当人跟大卫已经有交情以外呢，其实对所罗门的往后他的统治有什么益处没有啊？
他做了很多建设嘛，所罗门特别就是殿跟皇宫，这些应该是远近齐名，就是建了以后对他的名声是很有帮助的。
嗯，
而且他后来也做了很多建设，就是他的建设富强西罗的支持就很重要。
嗯，是的，我们说其实11到14节，我觉得这段记载有一定的意义的，描绘了所罗门经商的处事方法。因为从15节到26节都是记录了所罗门强盛的国力。首先他真的有很多的人去服侍他，服苦的人呢，有积货城啊，有团车，有马兵的城啊，有许多的领土城池，另外呢还有船只进行国际贸易。虽说这个交易不太愉快，但是他跟他的生意搭档呢西兰真的合作很多次，一起经商，获利非常的丰富，也试图呢发展这个红海地区的贸易主导权，所以才引发了后面示巴女王的拜访了。
嗯，所以小燕说这个是跨国界的一个合作。阿姨啊，你觉得所罗门的财富名声在这个推罗王西兰的合作上那个益处在哪里呢？
其实他这个作为可以用官话说外交政策的这个反映出他这个商业性的倾向，对于他其他的国家的贸易往来，对他这个是非常有利的。
对，好像小燕刚刚说，往下我们看另外一个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呢，也是因着他的名声嘛。所以这个名声的建立在西兰的建造殿宇这20年的过程里面呢，也是国际性的嘛，都对所罗门的名声啊财富有莫大的益处。好，我们往下看看这个另外一段，也是除了西兰这个人物以外呢，还有一个什么示巴女王来探访所罗门。小燕替我们念出第10章第1节，先念到第5节了。
好的，第1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肴美味，君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四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
好，谢谢啊，先念到这里5节的经文。那这里提到这个示巴女王到底是谁呢？有没有人查找到这个示巴在什么地方？
她在亚拉伯半岛的西南角，就是红海的南部，
就是今天中东的地方了。
是，就是有说就是也门的东部这样子。
也门的东部，也门就是在今天是中东还是在非洲那个地方？
中东吧，应该是
中东。那这里呢地方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查找的时候呢，圣经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 一般都是进以色列地就是在中东了。也有人说这个示巴女王可能是远到在北非非洲那边也有可能性，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地理不是最最重要，最重要是这个示巴女王来应着所罗门的名声来了解我。那么这里刚刚念这五节的经文呢，特别第五节最后一看到所罗门铺排出来的那个场面，圣经怎么记载啊？
神不守舍。
神不守舍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验？
就是他说诧异的神不守舍，就是每个事情好像都超乎他的预期和想象，应该也好惊讶也好佩服这样子。
就是他没有想过哇，所罗门真的这么厉害。如果我们念下去第六第七节姚先在里念出来，对王说，我在本国，西班女王说，我在本国你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直至我来了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那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哇，这些说话呢记载在这里呢，有时候我不晓得你念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夸张是不是呢？
我不敢想象，海毅觉得呢？
海毅你念的时候有没有同感呢？
我也是觉得，但是想想的话，在示巴女王的眼中，其实所罗门他这个智慧真的是就像他觉得，之所以他能够有这个就是说诧异的神不守舍，我觉得是超乎他的想象了。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就像经常说嘛，耳闻不如一见，就是别人说的神乎其神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能够想到的这个最大的范围去想。然而呢，等到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智慧以及各个的国家的强盛啊，以及他的智慧聪明以及他处理事情，我估计一下子超乎了他的想象。这时候示巴女王都像一个小迷妹一样被所罗门给迷住了。
对，
那我觉得这里我们虽然有这种同感是不是夸张一点，但是姚谦觉得就算我这样想也不是对圣经抱着不敬虔的这种心态。有可能呢，这个列王记的作者他记下来的时候就真的有点夸张，他要特显所罗门在耶和华面前那种的智慧。只是我们回到刚刚念一到五节的经文，他怎么说啊？他说示巴女王来特别有意来呢，要问所罗门挑战他的智慧嘛。那么第三节呢，他说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哇，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示巴女王有备而来的，他准备了一大堆难题要考验所罗门，结果人家没有一道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所以他就神不守舍，听着这个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呢，不是不相信神的话语，乃是要念的时候，特别这里针对所罗门，要特显他的智慧，他的财富那么丰富。往下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念，比方第十章这里呢，十四到二十二节那里呢，示巴女王走后呢，列王记的作者呢就再记载描述所罗门的财富繁荣等等他的这个金额多少他的座位怎么厉害哇，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钻研的，但是我们都时间不太放在其中。但是我们要留意作者这样的记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所罗门真的在众王里面呢他是无可伦比的。那么你们对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还有什么观察到没有呢？
当然他是要一探究竟，测试一下所罗门的智慧学识财富是不是真实，所以刚才说带了一大堆的难题。另外有的解经家估计他是花了半年时间从示巴到耶路撒冷的，而且他还带着一大堆的人，我相信应该是人才的，很多的官员的跟随着。你说他是不是花了半年时间纯粹来挑战一下你的智慧？那当然不是，更重要的是要来商量关乎到示巴人的贸易利益，怎么样去平衡双方的贸易、经济还有政治上的难题。因为一开始我们说所罗门跟那个西兰他们在红海沿海地区进行这个贸易主导权嘛，那这个关乎到人家的利益，所以他特地要专程很善意的去谈判，大家有没有能够拿到一个平衡合作呢？
第十三节他说示巴女王一切要所求的所罗门都送给他，另外叫自己的后裔馈送他，就是示巴女王第十节说他带了很多东西给所罗门，他也回答了示巴女王的要求。
对，好像交换礼物，
所以
也是投资了。
姐妹们都有同感啊，示巴女王是有备而来的，不管是他的臣仆跟他一块来啊，他预备了很多问题要来拷问所罗门等等。那么我特别觉得呢，最宝贵就是第九节、这里呢我们刚刚没有念，往下念呢，第九节示巴女王因着看见所罗门的臣子啊、仆人啊，势力在他面前，可以听他智慧的话，称他是有福的，那么他就接受来怎么称颂所罗门所信的耶和华神呢？第九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留意我这个是一个外邦女王说，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一个外邦外来的女王对所罗门的见证的一种的赞美，
一种承认吧，很高的评价，高度赞赏他背后的神呢。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你不要说哎呀我不是所罗门王啊，如果我们的见证没有认识神的人，他因着我们这种的见证呢，赞美主，称颂我们的主啊，这个也是今天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应当有的见证了。
做主门徒向神敞开，
教会常常谈什么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呢？其实门徒训练就是你留下什么给你的传人，你遵从主耶稣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使人做门徒嘛，哪里来门徒啊？生命影响产生这些人呢，如果这个成功呢，我觉得教会复兴就在望。
向神欢呼，我要来跟随主。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的遗言呢，留下来的说话呢非常重要。
要来跟随主，让主的名彰显，让主的爱彰显，让一切圣洁尊贵全凭荣耀我都对你，全能的神，万王之王，靠主我要用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我们今天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集中在列王记上第十章。那么音乐以前呢，我们说十章的上半呢就是示巴女王的访问，而且她对所罗门呢神不守舍。那么下半段的十章的经文呢，我们说是记述来描述所罗门的财富跟繁荣啊，他的金银多少啊，他的宝座是怎么做成等等，看见所罗门很了不起的。这段时间就念最后一个经段了，提到所罗门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年代怎么超乎其他的王。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海义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念出来呢？
二十三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二十九节，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客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谢谢海义啊，我们这最后一段呢， 很多的数目字，战车一枪四百两等等啊，都不容易念。但是这里呢表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最后一个段呢，就是提到所罗门那个军事力量，他的财富远超过其他的王。大家觉得这里作者记载列王记这一段的人呢，他的用意在哪里呢？
当时候所罗门刚刚做皇的时候，神就让他求，他什么都不求，只是求智慧，求智慧去管理他的百姓，神就给他智慧，他就用他的智慧去完全就是在建造，就是治理那个国家，无论是在建些社会或者是外交财富，就是国泰民安，市井平安这样子。然后呢，过程当中，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他也透过经济贸易带来很多的财富。所以整体来说，可以看到神不单单是赐他智慧，也赐他智慧来透过这样管理，然后得着这样的结果，本身就可以荣耀神自己。
嗯，刚才海义读的是26到29节，谈的是所罗门的马兵车队。其实呢，在9章15节开始就记载他在以色列的北部啊、中部啊、南部啊各个地方设要塞，就是军事地方。你说明这个王他很有智慧，像刚才张琴说的，他知道我们要内部巩固才可以对抗外敌嘛，所以他一直都是积极的防守的。另外呢，10章4节呢是示巴女王他自己所建的，君臣分裂而坐，就是说他有很多的人才，他有强大的行政能力。所罗门是用人为才，他知道什么人有什么才干，我就运用他。比如那个12个官吏啊，有书记啊，有军事领袖等等等等，都是井然有序的，非常有秩序的一个内阁名单了。
其实呢，列王记呢，他可以记很多的东西的，不单是这个推罗王西兰，不单是我们刚刚因为前谈到这个示巴女王了。那么我特别留意了最后一段呢，有时候念圣经这么多经节呢，大家要默想一些很重要的经文。比方10章23、24节哪里怎么记载？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利王啊，这一句话呢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列王记的作者再记载另外一个示巴女王来探访所罗门也行的哦，但是他不用说那么多，他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就胜过天下的列王，而且第24节就更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这个就已经足够回应给智慧给所罗门那么厉害了，
做了一个好的见证。其实耶和华在3章12节也说，是所罗门在有生之年在列国中无人能比，真的是无人能比了，连邻国的人都要特地跑到耶路撒冷去听他那些智慧的话。
所以我们说所罗门的财富跟智慧跟权力，这里是军事的力量，真的是没有匹敌的。但是这样的一位君王，我们看他的财富他的威容的时候呢，其实神也给我们那么多，这个本身我们应当感恩，但是也会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要看我们怎么看待了。好像所罗门王他有这么多东西，但是他透过婚姻来做外交，然后带了很多外邦的妃嫔到皇宫来，晚期的时候他就因为他们就去拜那些外邦的偶像，所以有时候顺利富强可能会让我们容易忘记或者就是远离神这样。
所以有人特别把所罗门这里的这么精彩的光辉的画面呢，跟他写箴言书写这个传道书连在一起想，不晓得大家觉得这里所罗门的财富智慧跟他自己写箴言特别取材的，哇，怎么好人恶人善人愚昧人有什么反省没有？我就每回念箴言的时候我在想，哇，所罗门真的很有智慧，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铺排勉励看箴言的人要这样，要不要做愚昧人等等，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意见。
所罗门在箴言书中提到了很多有关寻找智慧的经文，其实也都是我非常需要学习的，像寻找智慧啊，如同寻找金子， 寻求他如同寻求隐藏的珍宝。然后所罗门是得着智慧了，但是他这个智慧我们也看到后边呢，他我觉得哈，这是他会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所以呢以至于到最后这个智慧没有用到正地方。因此呢，其实这也是给我一个借鉴的，对于我来说以后求神赐智慧的时候，也要求神赐给我使用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才能够荣耀神。
我们不晓得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没有特别大智慧大财富的人，我认识的人就不是很多。
没有，肯定有的。我们常说有钱人是不是就贪财呢？其实箴言有很多关乎财富的教导，财富是神所赐的，本身有它的价值。我特别喜欢就是10:15那里说，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当然这里不是歧视穷人，是指向那些针对懒惰游手好闲的人，富户财富是他生活的保障，能够帮助他免受一些的困扰，也能够说如果你善用那些金钱去结交朋友，像所罗门跟希拉那样很好嘛，贸易合作是双赢的，而且是能够互相的帮助。而且财富它可以是行善的一个工具来的，一念之差它可以是行恶也可以是行善，关乎在于你怎么去使用神赐给你的财富了。
就是我喜欢箴言9:10，那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就是从神而来，神就是智慧，就离开神他有智慧就变成没智慧了。
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人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
我们都觉得所罗门给我们反思很多，盼望我们的听众你也在这个所罗门的认识这个君王的事情上呢，与我们共步，多多反思这里的记载。我是姚谦，
我是湘琴，
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毅，
拜拜，
再见，
再见。
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